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感谢神，今天我们又可以在空中一同的来敬拜主。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以希伯来书为信息的经文内容，下半年会以以赛亚书的上半段作为信息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超越时空对我们说话的主耶稣。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请诗班也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Oh,
信今再次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以快乐歌来颂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赐的是一切的美好，你是荣耀慈爱的大主宰，你是赦罪之主，你是万福的源头。天父，我们更感谢你，你以恩慈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让我们可以以喜乐的心走过每一个高山与低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你的救恩永不改变，使我们做你的儿女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永远同属主，我们可以同奔天路，我们要高唱凯歌来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因为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以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心志，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随主一路跟 基督救主所应许之地，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引导，我愿跟随。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舍己的爱，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挽回祭，使我们可以因信成为你的儿女。主，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的心因着这样救恩欢喜快乐，因此我们愿意跟随，跟随你，效法你爱的榜样，成为耶稣基督那有馨香之气的儿女。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更下士林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与引导。无论我们走过高山或低谷，走过黑暗与光明，你都一路的与我们同行，好叫我们可以一路跟随你直到应许之地。天父，我们也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求你悦纳我们在各处的同心的敬拜，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与你更亲近，好叫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愿意更加的来跟随你。求你透过你仆人信正牧师传讲的信息，使我们的心智更加坚定，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敬拜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正牧师带领我们圣餐。
我们一起来读圣餐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拌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分辨的时间，安静的时间，当我们领受这恩典的时候，存着恭敬的心啊，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请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这个新的约。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这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但主，我们领受你这生命的饼和生命的杯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不只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更叫我们这不配的人可以向你回应，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用我们的行动 来向你回应，我们愿意跟随你，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信友诗班要以耶稣是人类的盼望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进入敬拜。耶稣基督真光照耀，他是人类的盼望。今天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只有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请。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今天牧师所带来的信息是超越时空对我们说话的主耶稣。
去年整年当中我们一共查考了两卷书，在新约我们查考了罗马书，在旧约我们查考了以西结书。我们都知道这两卷书的重要性。罗马书是新约当中谈到一个很极要的信仰的真理啊，什么是信仰啊？因信称义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样的福音？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在旧约里面，我们去年看了以西结书。以西结是一个重要的先知，他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被上帝来呼召，来跟随神。可是他在被掳之地，他有一些不解。他这个不解，其实也是以色列人不解，也是现代人的不解。上帝在一个被掳之民，上帝还是上帝吗？上帝为什么要让他的子民受挫呢？上帝让他的子民受挫以后，上帝要带出什么样的看见跟信息呢？于是上帝就告诉了以西结，你要看见神在你被掳的加巴鲁河边，在巴比伦的地方，上帝的宝座依然在这里。但是上帝也带他回去耶路撒冷，看见他们信仰的败坏。上帝把他的心意透过以西结来告诉他，未来的圣殿长什么样子。未来的圣殿代表的神愿意与人同在，但是神愿意与人同在之前，上帝要更新人，上帝要使枯骨复活，上帝要使人的那个实心变成肉形，上帝要使人的那个原来不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的那个心，上帝要换了以后，让他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以至于他们可以真心的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他们可以来跟随神，来爱神，来回应神。上帝喜欢他的百姓，上帝喜欢他的百姓，正如父亲喜欢儿子一样，他爱我们。而这个信息延续了几千年，今天依然在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2026年里面，我们会查考两卷书。上半年我们要来查考的是希伯来书，下半年我们要来查考的是以赛亚书。但以赛亚书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长的一卷书，一共有66章，所以我们会分以赛亚书的上半段，在今年的下半年查，然后后半段会延续到2027年的上半年，我们再来完成以赛亚书。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新约的圣经的主题。当以色列人他们特别是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进到罗马帝国的各种不利他们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思想这个信仰的课题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还有敬拜，耶路撒冷的圣殿一直到主后70年才被毁的，所以犹太人他们信主了以后，一定会想，那我们所读的摩西五经呢？那我们的圣殿呢？那我们的祭司呢？那我们的献祭呢？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来思考？你现在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这些事情怎么样来思考？于是希伯来书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你所能想象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而在下半年开始我们要来查考的以赛亚书，则是上帝从 以赛亚那个时期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他如何的向他的子民来显现。以赛亚在天庭的那个意象里面看见了撒拉佛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急忙的跪下来，他告诉神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神洁净了他以后，神也呼召以赛亚叫他去传，把上帝的信息告诉这个百姓。可是各位注意到，在以赛亚第六章里面，那里就说到了 那群人听是听见，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像油蒙了心一样，他们不能够明白。但是神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听呢？上帝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赐两次三次，希望他的百姓可以能够回头，这是上帝的心意。于是以赛亚把上帝的心意，他个人领受，他从上帝领受的这位救主，也就是这位以马内利的主，上帝如何预备一个婴孩，这个婴孩如何成为后来的弥赛亚，你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永恒的计划。所以我们要下半年还有2027年上半年，我们一共要花一整年的时间来读以赛亚书。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所以我们要先对希伯来书有一些的了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早期的时候有人觉得他是作者很可能是保罗，但是后来的学者大部分都不支持这个想法，因为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非常的勇敢，写说这封信是保罗写的，有一些书信还说我的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保罗从来不愿意别人不知道这是他写的。但是这封书信却有一些线索，因为他跟保罗的同工跟提摩太也非常的熟悉，所以后来的学者大部分都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巴拿巴，或者有可能是亚波罗，亚波罗学问非常好，也有人说很可能就是路加或者保罗的同工之一。但是不论是谁，有个特点就是他写的希腊文非常的优美流畅，是新约当中文学的造诣来看的话他是第一名，甚至比保罗写的书信的文学来看更好。但是作者是谁不重要，是他的内容，因为这个内容是非常重要。他写作的时间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可能是在主后60年到70年之间，因为有个线索就是当时的这个圣殿的献祭的制度仍然存在，但是他没有提到圣殿被毁，所以大概可以猜出来，很可能他写作时间是在主后60到70年之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处境很艰难，他们有外在的罗马帝国的逼迫，社会的逼迫，但是他们如果不加入这个犹太人的会堂的话，他们可能失去法律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原来的犹太的传统跟圣殿制度还在运作的时候，看起来还不错。那相信耶稣的人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个信仰？这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希望他们可以了解的。如果你怀疑旧约制度是有形有体的，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跟旧约的制度到底怎么样做比较呢？我们是不是要坚持这个信仰？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勉励，英文说它不管是 encouragement 或者是 exhortation， 它不断的鼓励基督徒要坚守这个信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比一切都更美更高更完全，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核心的重点。所以我们发现在希伯来书里面它最关键的要字就是英文说是 better， 更美或者是更好。你如果去查希伯来书的话，还有其他 greater than 或者是 superior 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人应该要仰望的救主。所以我们看了希伯来书的很简短的一个简介之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对于今天的每个基督徒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否渴慕上帝跟我们说话？你渴慕吗？我必须要承认我信主了40年，我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信主的， 也可以说其实我从小就信主，但是我真正信仰清楚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受洗是在1986年，1986年我受洗了，然后1986年到现在2026年，对不对？你可以去算，就是刚好40年。那40年前的我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40年前其实我可以说我当时啊，对于信仰我是有想要追求，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会在那个第三届的青年宣道大会的时候我举手，当时的这个牧师是唐崇文牧师，我就在那个青宣大会的时候我就举手，我想要全时间来跟随上帝，想要服侍上帝。但是我发现渴慕上帝跟跟随上帝，有时候渴慕跟跟随其实是两件事情，有时候跟随是一时，但是渴慕其实是要持续很久。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可能更渴慕追求我女朋友。我最近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箱的那个信，那个信打开来就是以前我跟这个吕勋师母的那个所写的书信，然后那个每一封的信封上面都有贴一个邮票，是限时专送。然后那个信打开来，其实我们都舍不得丢掉，因为我渴慕知道他今天在想什么，他今天过了什么，他有没有话想要对我说。当时的人没有 LINE 嘛，当时没有电话手机，所以你要找个公共电话打电话都不容易，要找到一个人然后都很不容易，我们不可能守在家里24小时在那边接电话啊，你怎么要约一个时间，就是约时间很困难，所以我们有时候约时间讲好了，但是出去外面有很多的状况没办法沟通那么清楚的时候就是写信。但是写信可不可以妨碍我们能够了解对方呢？不会，因为我们透过了写信的那几个信息，我们渴望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可不可以也同样的回应他，他想要告诉我的事情。这是人对人的一个渴望。可是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渴慕上帝跟我们说话吗？如果上帝是这么渴慕的话，想要告诉他的孩子，上帝喜欢我们，以至于他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段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虽然这个字听起来有点文绉绉的，但是它在圣经里面一共你查和合本的话大概出现了140次，有137次出现在旧约，一共有3次出现在新约。这个光这两节就出现了2次嘛，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然后在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他出现了2次。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新约还有另外一次，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你知道启示录也是告诉我们末世的一些重要情况，但是他先启示晓谕约翰，然后叫约翰把他写下来，好叫我们其他人知道。上帝是借着约翰间接的告诉我们。那在旧约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举一两个例子嘛，就在出埃及记，耶和华晓谕摩西，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又在利未记第一章第1到2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注意到上帝喜欢跟人说话，上帝晓谕常常是信徒当中的领袖或者百姓当中的领袖。而原文这个字在希腊语里面叫做 laleo， 我们国语其实也蛮接近的，我们讲话有时候说 lale lale 希腊语就是 laleo 就是说话。其实上帝要跟我们说话，上帝喜悦跟我们说话。上帝说话这件事情在不同的时代跟不一样的人的说话，所以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 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就是这一位跟我们说话，不只是在旧约跟我们说话，新约跟我们说话。那在这说话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作者，很可能是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亚波罗，有人说是巴拿巴，不管是谁，这个写作的人很像是一个牧师，他想要跟所有的领受这个信息的基督徒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事实上是有个前提的，神啊，你注意到他讲到第一个主词就是神。神既在古时，后来就在那个，其实有一个主词也是神。所以这里面他谈到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神是存在的，他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前提。神既在古时，这句话让我们很快的联想到在创世纪，神起初，神在古时，神起初，整本圣经就谈到一个神超越这个时间。第二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这位神是他自己愿意向人说话的，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某一种有能量的一个虚无的一个形态，他不是一个概念。相反的，他是一个很有意识的主体，他想要跟人说明他的意念想法是什么，他也渴望人能够来向他回应。所以我们注意到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稍后的经文里面，第六十一章的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不是信有堂，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刚刚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你不但想要寻求神，相信他，而且你相信他愿意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是你愿意跟他沟通的人。你沟通的当中，你希望从神那里得着一些东西。所以上帝喜悦小玉我们跟我们说话，上帝也喜悦我们听他的话，愿意跟他说话，这是上帝。我们就注意到这段话，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有几个我们需要稍微做一点点比较的，因为前面那句话是在古时，后面那句话是在末世，所以我们注意到第一个差这个比较的话，就是他启示的时间，以前跟现在，而这个在末世其实是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都是在末世，所以上帝穿越了时间，在旧约的时期、新约的时期，经过了2000年，他如今依然跟我们在说话，这是第一件事情，启示的时间。第二个，启示的对象，前面是对列祖，就是对旧约的以色列人，第二个启示的对象是现在的我们。所以希伯来书写得太好了，因为它不只是对于当时2000年前的基督徒，对于现在的我们也是我们，他跟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还在说话。第三个就是启示的媒介，前面对于旧约的人他是借着众先知，现在是借着他的儿子。各位注意到借着这个字，在希伯来希腊语里面是 n， 那这个字其实有两种翻译，它这个介系词的翻译可以翻成 by， King James 的翻译就是 by his son， 但是有另外一种翻译是像 NASB 的翻译是 in his son， 所以这两种翻译到底是借着他的儿子还是在他儿子里面跟我们说话呢？我觉得最好的理解是两者的合并，就是他借着他儿子说话，但是也在他的儿子里面跟我们说话。上帝借由他的儿子在他儿子里面跟我们说话，这是常常让我们想到其实派出他的儿子其实是最后手段。在马太福音第21章里面，那里讲到有一个这个一个坏的园户，后来这个园主想要把那个这个园户说一些话的时候，最后派出来的人就是他儿子，没想到后来连他儿子都把他杀了。 上帝他实在是愿意我们了解，但是当我们不愿意了解的时候，他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数不尽的次数，最后派他的儿子。这是启示的媒介。第四个比较就是启示的方法。我们看见这句话，前面讲到他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在旧约的时期，而新约的时期他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后面这个是一次性的，一次之后呢，他完全的完整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他完整了，虽然前面是多次多方，我们看见多次多方，很多的翻译是翻成 at many times and in various ways 啊，这它两个希腊语，这个 poly 两个 poly 这两个字，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都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多次多方其实展现上帝在旧约时期的一个耐性，但是他也在新约的时期，他希望人的了解不是停留在多次多方，他希望借着他儿子来告诉我们，他可以来完成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说，哦，我不认识神，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说这句话，因为他今天依然在跟我们说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历过你听见上帝话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上帝的说话其实在原文的那个小谕里面，它其实是前面是分词，后面是一个indicative， 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动词哈。但两种的时态都是 aorist 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完成式，上帝在他小谕的这件事情当中他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其实也跟这个亚伯兰说话。当时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神还没有把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上帝就告诉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上帝到底怎么样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上帝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定有听见。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上帝是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领受吗？首先我自己的领受就是，我们自己读上帝话语的时候他跟我们说话，那个圣经的话好像跳出来，直接要到跟我们心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沟通。但是上帝也渴望跟我们讲一些他非常深入跟我们讲的很个人的事情。那这些个人的事情其实不难分辨，大部分的时候要么就是希望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良善，这些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要塑造我们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方面是避免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神希望我们远离罪恶。有时候他会介入提醒我们不要去哪里，避免这件事情，心着不要做这件事情，心着不要做这件事情，他会提醒我们，不是吗？我们如果灵里头是活泼的，我们常常跟神祷告，神会在这两件事情当中兼顾我们的属灵的品格，或者是让我们避免陷入一个罪恶当中的时候，神是会跟我们说话的。但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了，往后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上帝借着圣子来跟我们说话，他要告诉我们这个圣子是有非常不一样的特点。这七样的描述，首先他说他是那位承受万有的，他承受万有。第二，他说到他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各位你承受一样东西的时候让你继承如果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承受万有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顺序是不是应该要颠倒过来，他应该创造了世界再叫耶稣来承受万有，不是吗？他没有创造世界他承受什么万有？万有就是当时是没有东西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难了解，因为其实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 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一起，他们有美好的团契，他们三位一体真神同荣同尊，他们心意相同。甚至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读到了，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先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就拣选我们。这从何来？原来这位上帝是超越这个时空的上帝，超越这个世界以前，他已经愿意把这个救恩爱他的儿子，并且爱他的众儿子们，把这个信息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也是本身就是神所发的光辉，这个光辉就是像太阳一样，太阳你如果真的要探测太阳，它的靠近太阳你是立刻会融化的，可是你只要认识太阳的太阳那个光芒透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透过太阳的光芒我们可以认识这是太阳。所以人不能够完全的认识神，所以神自己变成了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变了人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他所说所行，在这世上记载在福音书当中，我们来认识他。第四点，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就是他就是神本性的真相。在原文里面，他的这个真相这个字就是 character， 只是不是像英语的拼音是 CHA 啊，他的拼音是 K 啊 KA， 然后所以他的读法一模一样，在希腊语的这个 character 是一模一样的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有神完全的性格，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真相。第五点，他是那位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这个世界的运行为什么有地球绕着这个太阳运转，整个太阳系为什么又可以运转，在这个高速运转当中人怎么不会掉下来啊？为什么有阳光，有雨水，为什么云以后就会变成雨水，雨水又可以蒸发上去。每一件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运行的事情都是耶稣基督他的命令托住了万有，维持了宇宙的次序。他也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洗净人的罪，上帝也宣告他的地位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其实除了这七样事情以外，我们也注意到第四节，他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八项事情就是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天使也要敬拜他。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显明，他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崇拜当中来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不只是问我们是否渴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愿意吗？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四十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各位注意到这句话，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希望说说听听了解，但是我们了解了我们就走掉了。上帝不是希望跟我们说说听听然后他的子民走掉了，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上帝希望他跟我们说话，希望我们聆听，上帝也听我们的，但他希望我们反复的可以跟他有那个沟通，以至于我们全心全人全意可以回到他的面前，这是上帝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肯到他这里来得生命，这是多少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景。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那里看见了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人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来跟着耶稣，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他们在谈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结果他们两个谈，耶稣也加入他们的谈话。各位注意到二十四章十六节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到底是不认识他还是没有信心呢？我们看见二十四章要结束中间那段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里信得太迟钝了。我们 我们是否真心了解、聆听，而且我们愿意信的很清楚，不是信的很迟钝。二十六节，耶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神喜悦我们，想跟我们说话，他也愿意我们真正来明白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问我们的心，会不会信得太迟钝了？我们是否愿意不只是到他的跟前渴慕他的话，好，也不是只是说说听听，我们愿意真心的明白他的话语。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结束之前，耶稣就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弟兄姐妹，你渴慕吗？你渴慕神开你的心窍，以至于你真的听明白？你听明白之后，你愿意来回应他吗？我们真的渴慕认识他的心意吗？2025年，我的父亲过世了，他中风了4年半的时间。我每次到病房的时候，就想要跟他说话，我一直说读诗篇给他听，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他中风了，没办法醒过来，很可能他是听得见的，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讲，爸爸，我以前没有讲的话就一直跟他讲，爸爸我很爱你，爸爸谢谢你，爸爸你对我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忘记，但是我渴望他回应我。如果你听见，你眼睛可不可以眨一下？但是他眼睛不会眨，你知道吗？经过了4年半的时间，有好几次，我可以说他虽然都没有回应，可是有好几次他的身体好像听完知道我来了，他身体就好想要起来一样。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跟他沟通他可以听见，但是当我的父亲他中风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听见的时候，我是多么渴望他可以听见，他可以告诉我。但是我们一定要到那样的时刻吗？上帝爱我们，他从来没有不愿意我们了解他，他渴慕他的孩子们回到他的面前来聆听，然后真心的爱他，跟随他，跟随，跟随，我愿意跟随。这是你的诗歌吗？求神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把我们那个属灵的天线打开来，求神把他话语充满我们，求神让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所做的事情讨他的喜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渴慕与我们说话。古时你借着众先知跟列祖说话，在这末世，就在这个时刻，你依然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你向我们说话，显明你的心意。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我们渴慕你。愿主你与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我们以诗歌《我跟随主与奉献》来回应信息。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荒芜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来冠冕处。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引导，我愿跟随。
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主，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跟随这位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弃一切、爱我们的主。所以主，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奉献、将我们微薄的金钱奉献在你面前。不仅是金钱的奉献，我们也愿意我们的一生为主所用。谢谢主，替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我们就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请牧师来祝祷。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